第七章，冲破魔咒。在前面的几个章节，我们讲述了华星的攀登之路以及 TCL 电子的全球化之旅。一个是产业升级向上，一个是全球化发展向外。接下来我们将讲述贯穿 TCL 40年的第三个重要方向，即向内的对自己的不断变革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，相对于发达国家，中国制造业无疑有了更强的竞争力。但另一面，移动互联网年代意气风发的到来了。2011年微信上线，小米凭借互联网思维发布第一款手机，阿里双十一2009年推出，到2012年就有上万个品牌参加。互联网平台以及各种新物种的发展，遮蔽了传统制造业的光芒，不少制造企业纷纷陷入转型之痛。 TCL 赖以起家的终端产业在新常态下也面临严峻挑战。这些变化像慢慢加热的温水，一开始感知并不明显。2014年 TCL 集团营业收入达1010亿元，跻身千亿俱乐部，但随后的2015年、2016年，收入徘徊不前，陷入千亿魔咒，利润还出现了下滑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从2017年起，李东生启动了长达3年的变革。变革的起点在2016年年底，开展内部变革讨论，先从减员增效着手。春节前，总部裁员 30%。2017年4月12日发表讲话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改变自己才能把握未来，系统阐述了新一轮变革转型的要求，转变经营观念，优化组织流程，创新商业模式，清除发展障碍。变革期间， TCL 集团梳理和完善了发展战略，调整业务组织，完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分拆为 TCL 科技集团和 TCL 实业控股两大产业集团，聚焦核心业务，重塑了当责有为、绩效导向的组织文化，优化了组织结构，减员降本增效，重整了业务流程。2021年1月，李东生在年度全球经理人大会上表示，在这轮变革转型中，我们躬身蹲下，蹬实脚跟，看准目标，全力起跳，摆脱了营收徘徊、效益下降的困境，为企业持续发展奠实了良好基础。通过系统而深刻的变革，千亿魔咒被打破， TCL 在上坡路上加速前进。2020年 TCL 集团营收1528亿元，增长 20%， 净利润 74.6 亿元，增长 32%。在疫情影响、全球经济低迷的环境下，能有这样的业绩，体现了 TCL 变革转型带来的竞争力的提高。2021年预计全年营收有望突破2000亿元， TCL 有望首次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之列。企业发展如逆水行舟，缓进则退，不进则死，改变自己，浴火再造，变革无止境。变革是 TCL 的基因。回顾40年岁月，李东生说， TCL 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变革史、创新史。不是每一次变革都能成功，天行有常，明者因时而变，要么进化，要么僵化。从宏观大势看，李东生曾经撰文分析，改革开放后每个阶段的赢家都是靠创新变革才成功的，只有不断变革才不会被淘汰。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，这时一招先吃遍天，拼的是勇气，拼谁先下海。1992年到2001年入市，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向跨国公司学习， 再增加一些本土化的点状创新。这时拼的是治理结构、战略、文化、组织、系统。2001年到2010年2011年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使西方经济出现衰退，不少中国企业在国内渐渐取得优势。2012年到现在，西方仍然无法恢复强劲增长，中国整体上还在快速发展，但也进入了新常态，传统外延扩张的老路子不行了，要用新理念，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。从中观行业看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市场一度有70多个彩电品牌，而且当时能做彩电的企业都是规模比较大、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。但现在大部分成了历史名词。排除最近几年新出现的品牌，如小米，能穿越不同历史阶段仍存活在市场上的，只有 TCL、海信、康佳、创维、长虹、海尔等寥寥几家。那些消失了的企业，不是技术不行、资本不行、实力不行，而是观念不行、体制不行、适应变化的变革能力不行。从微观主体看， TCL 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变革，都推动了企业的发展。1998年在创业17年后，TCL 在没有国家资本金投入的情况下，发展成中国十大电子信息企业之一。但李东生意识到，过去使企业成功的因素并不足以保证今后继续成功。他认为 TCL 的主要问题在于，一是企业的整体基础仍然比较薄弱，还存在许多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及市场机制不相适应的思维和习惯。二是整个宏观环境开始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， TCL 在别人不够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的市场化先发优势，很可能被蚕食